Hello，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这里不聊是非，而是和你轻松聊聊音乐与生活、学习大小事，让天天都能来一点温暖正能量。
乐团这个工作它是很高压的，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能犯错。那像我们管乐又一个人一部，
哦，就是管乐真的，
对，所以有时候又会更有，就是其实下班之后晚上自己的时间又一定你要练习，不然你怕，比如说今天有一些已经很高风险、很容易出彩的地方，你还是要再加强一下，可能隔天或再两天会跟同事们合得更好这样子。哦，可是不是说我不喜欢乐团，我还是觉得那个很迷人，就是因为它压力很高压，所以完成乐曲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你就一直记着那个感觉，
然后继续下去。
对，然后再参加一次，再累一次，然后再感受一次，这样。
所以音乐人都蛮自恋，
非常喜欢这种感觉。所以真的是不一样。那我就当这一年在台湾当 freelancer， 真的有一点辛苦啦。这一年就是毕竟疫情这样子，所以我就选择了，那就刚好这一年先回学校体验看看。
哦，那你刚刚说那个你在中部有成立那是什么乐集？
哦，那个奥里欧艺术乐集是我们就是都是算是中部的演奏者。
嗯，
主要目前主要成员五六位吧。那我们就是想要多推广室内乐音乐这样子。主要团长是一位钢琴老师，是钢琴的。然后我们像去年奥里有比较多的都是跟弦乐，所以去年其实是钢琴跟弦乐，好像是四重奏还是五重奏，在那个中剧院他们有演出这样子。
哇，好厉害！申请到那个、
对，然后我们是想说明年的话要比较多是跟管乐的，
辛苦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平台圆梦的感觉。
对啊，
对啊，好棒！好啊，那我们要。欸，我们刚刚是闲聊，真是开始好紧张，啊，也不是正式，就是有一些就听众还不认识你，就介绍今天邀请到的易如，他是我在高中，我念彰化高中的同学，然后他是主修法国号，但是呢，因为我大学就念高雄嘛，然后后来就都没有联系，对不对？应该有十年以上，对。然后他是因为在乐团有一次协助演出的时候，在乐团就刚好遇见这位同学，很久没有见的同学，今天想要邀请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先从他的专业开始好了，因为刚好提到是念法国号的嘛，就一般对这个乐器可以说又熟悉又陌生，就它的外形其实非常的可爱，我觉得很像一个小瓜牛。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什么是法国号，你可以用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这个乐器吗？
法国号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就是音色非常的温润然后饱满的一个乐器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乐器我觉得它很可爱，是它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在狩猎，就是皇室打猎的时候用的。对，因为号角嘛，号角在以前的时候就是拿来传递信号嘛，所以就是可能人家骑着马，然后拿着一只号，然后当他可能看到有兔子的时候，或者是看到有什么野物的时候，他就会吹一下，
哦，发出信号的，
对对对，可能嘟嘟嘟，就代表说哦，这里有一只兔子，然后嘟嘟嘟，要赶快撤退了，
就像那 SOS 的那种，就是有一些，
对，然后这乐器它就是它虽然就像瓜牛一样，它为什么像瓜牛一样，就是因为它实在太长了，它大概就是平均都有三公尺以上。
这个乐器本身，就你把它拉长的话，
啊，
它是三公尺到四公尺左右。
对，它是个就是我们有两个调性的乐器，然后以比较长的那个调性，就是我看那个文献是说大概都是有370公分左右。
天哪，那怎么按得到啊？
对，所以它就太长了，你不可能这样拖着一个长管。
而且它怎么狩猎？它这个根本拖下去到地上。哦，
所以他后来才把它就是卷起来，也是就是行步 方便携带用的。
哦，
对，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它很可爱的地方，也因为这样造型又比较感觉让人家寒，更比较含蓄的乐器，因为我们的喇叭鼓是朝向舞台里面的，我们不是像小喇叭或者是长号，他们的那个号口是直接对外的。
哦，所以这是吸引你的点之一嘛，就是它的号吹嘴
就没那么直接。
哦，没那么直接感受到。哦，
对，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刚进音乐班，当时是以钢琴进去的，当钢琴主修，但是我们一定要选副修，要选一个乐器，然后当时就是有小号，然后有长号、法国号，就是还有那个低音号，就都是铜管乐器，是铜管乐器可以让你当副修。然后我后来只选法国号，我就是觉得它的喇叭，就是它整个样子看起来比较优美。
所以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什么的，你是单纯他因为哇那个他不会那么直接面向观众这样吗？
对，而且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家里，你知道学校国中一般国中可能会有乐队，那我当时我哥已经是读国中，他在学校他参加乐队就是是吹小号。
哦，
然后就是那种就又很大声，就是吸收你那种就很吵，那种喇叭朝外。就是太直接，然后太恐怖，
跟你个性不相符的关系了。想要低调一点，低调的。
我想说是要吓谁啊？吓死人！
真的很大声哎、欸。他就选这个乐器，然后就中间你没有想过要换其他的，就是一吹就爱上，还是说你在学这个乐器也没有遇到什么卡关？
有，因为其实当时是钢琴辅修啦，法国号是辅修，所以。你也知道，有时候复修花的时间就会比较少、
啊、对。
然后当你在这个乐器上花的时间少，你对于它的熟悉度就很低。
嗯。
然后呢，法国号它又是一个其实那么长的管子，我们可以吹到三个半的八度，有那么多的音，可是它却只有四个键去吹所有的音、然后剩下它控制的方式就是用气息，用你嘴唇的震动的厚薄。对，就是两片嘴唇，我们闭着的时候送气。比如说你振动面积越小，音就会越高嘛。
对。
然后比如说我要吹越低的音，可能两片嘴唇它的振动的面积就会再多一点这样子。然后可是这些东西对一个不常练习的人来讲，就会觉得非常的抽象。然后你永远就是它是没有什么指法，或者说它一个指法，比如说十指按掌就可以有十个。然后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你在吹哪个音，就是每次你想吹那个音，跑到就另外。
我觉得我跑不到这个音，因为完全都要靠嘴巴跟气来控制的，就已经不
是
手。
然后还有就是你本身对于音乐的那个音感，那当然我当时是国小是普通班上来的嘛，所以其实我对于我觉得那个基础乐理或说基础听音这方面的训练其实是比较少，所以那时候。都不会想说要一直走上吹法国号，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难了，然后又好重，所以应该是都有快三公斤吧，好像。
然后再加盒子，
再加盒子可能就快四五公斤，所以那时候又会觉得就是比起弹钢琴，我觉得它实在太不吸引了。可是后来也许是国中历经三年
洗礼，
熟悉上乐器，虽然是复修，但是好像三年后你还是会稍微比较能
上手了。对对对对，嗯。
对、啊、然后进入高中之后，后来好像因为大家的程度就是都有变高了，所以乐团合奏的时候好像比较能感受到那种乐团合奏的感觉
哦，
就比较不是说到底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吹什么，
就你现在是乐团的一部分了。
对对，所以后来就也慢慢觉得说，哎，其实很神奇，就是明明那么多的声部，然后大家吹完自己的声部，演完自己的声部，合起来的时候，跟着指挥一起做最后呈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团结感，然后那种完整性啊，然后就慢慢觉得，哎，好好玩。它比起钢琴，就是一直关在房间里一直练琴，因为那时候可能也还没想到说，我其实钢琴也还有很多室内乐的可能，真的是认知的少，就会觉得哦，就是还是觉得法国号更好玩。就常常排练的话，总是跟
不同的，对啊，好好哦。那时候你就有点开始确立你的志向吗？就是高中，
主要还是我记得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我去听了那个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因为当时自己的老师在里面是团员嘛，然后听了，我记得我还印象很深刻，他们当时演的是理查史特劳斯的《吉尔的恶作剧》。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们那一场演得特别的好，然后所有的铜管啊就是加在一起，然后就是整个呈现我觉得好震撼人哦。然后你知道理查斯汀老师
音乐
都特别的大声对，然后我就当下就哇，太酷了，哇，这样子。对，那时候就决定说好，进大学我就想说，我以后要考上职业乐团，要在职业乐团工作。那种影响很无形，你不觉得吗？嗯、就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影响到。
对，接触了什么事情。
对，所以后来就当然大学之后，它就是我的主修。
说你有在荷兰。那是念硕士还是还是一个音乐营？
哦，那个是其实是学士跟硕士
哦。
我在荷兰其实是两个学位
这样念。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比如说这个学校这个校？因为你会选荷
兰？因为只是刚好我大四的时候换了一位法国号老师
哦，
他是林安提老师。然后就我那个大四的那个老师，他就是。就是留学荷兰的，他是先在荷兰完成了他的学士硕士，然后后来去了美国。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欸，其实就是荷兰有这个地方，然后他也可以说英文，你不用再多花一年在语言学校。所以后来我就查了一下，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林安提老师那时候，就是很喜欢他的教法啊，然后上课的风格啊。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就是我如果很喜欢的话，那我应该。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出国读书可以找找看荷兰的学校。然后我就发现了蛮神奇的事情，就哎，其实荷兰的学费一年也就那时候是4000多欧，17-18万台币吧，一年。
那么少？一年，
啊，
一年两个学期呗，就一个学年这样。
对啊，对啊。
不是上百万吗？
我
的感觉什么都是一年。
那个是美国或英国，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那是。很多时候是大家有时候对于很多事情的刻板印象或者不了解，
嗯，
然后就有点阻断了自己可能
对，这样不是可惜吗？我说我，
对，而且我后来又找到一个很有趣的是，其实是荷兰啊，它除了就是学费大概17-18万而已嘛，然后它那个它是可以接受学生在那里打工的。就是你学生签证是可以允许一周不要超过20个小时的打工，这样
还可以打工，就比如餐厅吗那一类型
的。对啊，对啊，嗯，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后来就计算了一下，我可能只有在第一年刚到的时候需要家里比较多的支持。那其实我后来到第二年开始，我就找了一间在日本餐厅打工，就荷兰的日本餐厅，然后在后来第二年之后，我的生活费也都是全部自己出了，然后甚至到第三、第四年，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时薪比较高，而且就是像我是当那个服务生，所以还是会给小费什么的。
哦，好棒哦！
对，而且他就是可以用英文授课，他就是有荷兰语课程，有英文，就更觉得说哦，我一定要考上。考试完结果出来，他是说，他可以愿意收我当学生，但是就是我要从大学再开始读，所以我后来又是从大三、大四，我在台湾有读大学，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课程是不用再修，
抵免的
意思。对对对，
嗯，应该说在那边就是一次有把学士跟硕士，然后是演奏组。
对，我学士后来就是两年。考完大三大四之后一样毕业音乐会，然后再参加就硕士考试，然后所以又再继续念硕一硕，所以我才在荷兰待了4年多嘛。对啊，所以我后来真的是觉得出国有时候要看怎么出去，我是真的这么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哎，感觉很多人很可惜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真的打工什么的又体验到当地更多接触，
对，
然后又更知道当地的文化，然后对于一个留学生可以更快的适应在那里的生活。
那因为荷兰它是讲荷兰语跟英语嘛，所以它其他就语言这一块障碍就算是没有了，就是比较通。
对，因为他们95%的人都会说英文。
嗯，那你觉得那边有什么？荷兰是风车嘛，对不对？风车，
风车
我在荷兰应该只剩风车啊。那边还有什么有趣的吗？这范围蛮广的。
然后他们就是生活中就是都要骑脚踏车，就是因为他们整个国家是很平的，他们最高的山就在他们最南部那里，叫马斯垂格的地方，可能也就只有 500公尺高吧，啊、所以就整个对整个就是平的，所以他们就是整个的那个脚踏车道建构的非常的完善，然后他们就上下班啊上学，就真的是你从在路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小的小孩到年纪很大的、嗯、也都在骑脚踏车这样，所以他们就是除了就是风车、木鞋，然后脚踏车，还有就是人都特别的高吧？
哦，人都很高大，是因为
对对对。他们是全世界平均那个身高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基因可能是饮食吗？还是什么运动类吗？
对，饮食我觉得有关系。然后他们从很小就游泳，嗯、基本上所有的小学生要毕业前那个、游泳的证照，还是基本的一个考试的游泳能力都要通过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能力都要有。那听说游泳可能。帮助拉长身体吧，然后长期脚踏车也是不知道。
哦，所以因为是海拔比较低的国家，所以配合起可能需要游泳。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是饮食方面就是牛奶跟 cheese，、
哦、
他们
牛奶
cheese 王国啊。
哦，
对啊，他们真的出产很多的 cheese， 然后每天吃 cheese 是必备的嘛，都会吃的，
不会不会容易那个往横向发展。
可是他们骑脚踏车啊，
哦，所以平衡了，对不对？
对，就是又有运动，然后又就是又饮食有顾到，我觉得这是他们很高的原因吧。我记得没记错，那男生平均身高是186啊，
平均哎、欸，天哪，那
我好几个同学都是185到190之间，然后我老师183还184，他跟我说他是算矮的。
天哪，
因为他说他儿子就已经快到2公尺高，他说他儿子190公分。
哇，好有趣哦。
后来也觉得说哎、欸、能有这一段经历我就非常感恩，而且也真的学习跟进步很多。所以后来就想要考职考，那中国那边刚好有开，所以我就去考了这样子。所以后来才去贵阳工作。
是待几年在贵阳？
两年多。
就是续聘，你也是一年签一次的那一种。
对对对。
哦，那又体验了不同的国家的风土民情，跟有点不一样。贵阳算是已经算很发达的城市了，对不对？
是不算的、欸，它现在叫做新二线城市。我不知道你对中国的城市有没有概念？它就是有一线、二线、三线，他们自己这样子分。然后一线城市可能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北京、上海啊、广州。然后二线城市可能就是像，成都啊、
杭州、
四川，或是昆明啊这些。
哦。
然后三线城市就是那时候贵阳，它其实就是算在以前算三线城市，大家会觉得它比较落后一点。它在西南部，中国的西南部。
哦。
那中国这么大，它在西南部的话，那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嘛。
嗯。
然后这几年是发展的还不错，像
是那时候算三接近二线城市
的发达。对对对。但是职业乐团的工作，当时会选那一间，除了他的指挥，就是是中国真的很有名的指挥张国勇老师嘛，然后以及里面的团员，我们的法国号首席是一位法国人，几个团员之间，我们上班其实基本上都是用英文沟通的，因为我们。乐团里面的外国人太多了，基本上每个首席，小提琴首席啊，大提琴首席，然后当时的巴松管首席、小号首席，其实都是外国人，
所以他没有就是保障名额给就是自己国家。
没有哎、欸，他那个其实那个乐团贵阳交响乐团，真的本地的贵阳人非常的少，好像只有10个以下，剩下的全部都是外面来的。就是在中国有黑龙江来的啊，或是哈尔滨来的啊、内蒙古来的啊，真的，它也是一个就是聚集了所有中国各地来的人。然后我就感觉其实大家都很 nice 吧，因为大家都不是就是当地的人，
嗯、都
是，所以我觉得好像能特别包容，就是从各地来的文化这样。
是在那边有待起来有像出国的感觉。
当然是有啊，因为毕竟你
接触人也是，就是各种不同的。
对对对、嗯，然后在中国，就是跟在台湾的生活方式又完全不一样。跟在荷兰，因为像荷兰的话，虽然它跟台湾是有时差，但至少在荷兰还是有在使用像 Facebook 然后我想用 LINE 啊那些都还是可以，那到了中国就完全不一样，
断绝联系，
他们讲中文，可是比如说就不能用 Facebook， 就是你要用你要用翻墙的软体嘛，他们讲的科学上嘛，就是科学上网的软体，那所以就是就因为使用的软体，然后管制啊，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制度，一些该谈不该谈，然后大家生活中社会在注重的东西也都不一样，其实我会觉得不至于说像出国，但你会知道你真的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哇，那便利性会不会有差？就是
便利性，其实我觉得中国非常非常的便利，就是好像现在台湾的 Foodpanda 在这一两年两三年才比较起来，但是那时候我2018年初过去的时候，中国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支付啦，台湾现在手机支付还没有那么好，然后甚至去了那里到了第二年，基本上路上的那种摊贩啊，只是阿公阿嬷自己卖的那些水果也都是可以用手机支付嘛，对，所以他们的便利性很高，还有就是像他们的滴滴，就是我们的 Uber 嘛，然后像他们那里什么美团外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 Foodpanda Uber Eats， 就是当时现在台湾是也有在推说哦，可能 Foodpanda 上面也可以买菜，有没有？
对对对，生鲜。
在当时，现在中国在一两年前就早就都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 A P P 上面就已经是你想要买药，你想要买菜，什么东西就点点点，然后就选好时间，他就会在那个时间送到我家门口啊。
哇，所以你反而回到台湾，有发现哎，要找另外一个。
对，然后就是在台湾就变成说出门一定要带现金，基本上在中国真的会有一种我真的只带一只手机出门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地方也不收现金啊，所以你说便利性吗？台湾的确有 7-11， 然后 7-11 到处都有，然后 7-11 里面的功能太强大，就是可能还可以洗衣服，以后可能可以洗澡吧，我不知道。
哇，你说在那边吗？还是就已经有？
没有，我说台湾的。
哦，台湾的
7-11 好像北部的也有一些，我不知道哎，但我就觉得台湾的 7-11 就是你要拟定照片。
对啊对啊，真的
就是已经各种都一手包办，可能在中国的 7-11 便利商店并没有这么的方便，所以我会觉得方便性的话是要看从哪个角度吧。
哦，
对，台湾很方便，但我觉得中国也超级方便的，都很方便。
那像饮食上的话也比较没有落差吧，就是那个口味就是我算跟荷兰，
其实中国我觉得中国差超多的，中国只有在闽南的地方，像比如说那个福建然后像广州，或许吃的会跟台湾比较像一点点，口味上，但是像我们去的西南地方，像比如说在昆明啊、四川，或者是我待的贵阳，都吃很辣，他们可以吃很辣。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是看你人在哪里，那比如说你真的到北京去，他们都是那种面食类的嘛，都是包子馒头啊，然后对，所以
生动馒头
吃
啊，没有没事。
对，我说我觉得饮食好像还是很看在哪个地方，对，
所以
我觉得跟台湾是真的吃很不一样，台湾说吃很辣，我觉得真的到中国去吃他们的
什么才叫辣
的辣的时候，哇，就是真的台湾的辣，我觉得很多辣不算什么辣，所以在那边那有的辣，那你吃下去会真的是喉咙要烧起来。
所以你也只能，他是说每道菜都这样，还是他是可以像我们要调微辣、中辣，然后什么大辣？
他们的微辣可能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大辣。
我的天哪，那种吞得下去？
对，可是因为它那个地方它是在高原，云贵高原上，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湿气是比较重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吃辣它是可以就
暖身湿，
对对对，去寒这样子，对，所以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
哇，那时候你有特别，就是因为中国也是有很多地区嘛，有
对
也有去走走嘛，
有啊有啊，就是当然。旁边的什么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个桂林要去一下，
桂林要去。
然后那时候也有跑到很里面，就是兰州， 兰州拉面有没有？
有听过兰州拉面，但是那兰州的地理位置，
它是一个很干的地方，就是因为那里已经是离算是离沙漠近嘛。
哦，
对，然后就是有去，当然成都、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那些肯定都有去这样。
哇，至少都有踩点到的。
对，还去了还去了峨眉山。
那什么啊？你说那个武林的地方吗？
对。
就那
个，毕竟武侠小说很多都是从那个中国的山来的。
对啊，
那个黄山、武当山、峨眉山，当时就有去峨眉山玩这样。
看起来真的有一种到了那个有进入小说情境的感觉哦。
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的大学给我感觉是他们真的有要学的都是音乐相关的，甚至他们也有就是学就是那种自我行销的课，然后那课就是你去上课的时候，他就是教你架设自己的网站，或者说你要怎么样的 promote 自己。其实我觉得他会比较多是对于你未来更有实际帮助的，而且真的到那样的音乐院，我才知道说，像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像我们器乐组常常都是找伴奏找不到，
对
不对？或者是要付伴奏费很高。可是，在荷兰他们那个学校是就是伴奏是学校找。就等于说，我们法国号这个 department 有一个你的钢琴伴奏，然后我们每周都会跟他合作一次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伴奏，这伴奏是学校安排的，所以你就很专心，就只在你这个乐器，然后你这个行业上，然后上的也都是相关的。就我刚刚讲说自己推销课之外，其实比如说也有的是有乐器的修理的课，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对，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吹古典的乐曲的时候会有卡顿扎嘛，对不对？我当时也有修了一个如何写卡顿扎的课，他每次都是直接听网络上
搜
的copy 下来，可是其实应该那都是你自己的 creation， 所以、对，就是有修，所以我当时真的觉得原来专业它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然后原来在这个专业上有这么多要学的，
就是它的延伸我觉得也很广
，对，它其实可以做很深的研究，虽然刚开始觉得说啊，我怎么慢别人这么多，就是同样年纪的朋友可能都已经找到稳定工作啦，会偶尔有彷徨的时候，可是每次在这个时候又会想，我真的是深入学习了这一个乐器，或者说这里的文化，又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啦，就是我们在经历不一样的事情。
对啊，这很值得，这样回首回顾这段，
所以好像也慢慢明白，真的是有舍有得吧。然后我也问过我自己，如果我再选一次，我会不会走一样的路？我觉得我还是会。
哦，
就我觉得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早一点也很好。就在荷兰四年，我也煮了四年的饭这样，我也几乎，因为我们有时候练琴是整天嘛，就是因为不太可能像铜管乐器，不太可能一次练六七个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受不了，
大
部分分可能早上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就这样在分开的过程，也不太可能一直离开学校回家又跑回来，所以大部分我们大家都是带自己的便当回家。
所以就是早上先准备好，然后就
对，然后学校有微波炉，所以我当时还蛮常就是准备两个便当盒，就午餐跟晚餐的这样。
哇，好贤惠哟、
哦！没有啊，刚好他那边天气也很冷，他就是像冬天都零到五度之间嘛。
Oh my god， 好冷哦！
然后夏天其实也就20度、25度，反正30度以下，所以其实食物真的也不会说变质，或者说担心它不新鲜这样。所以也都还好。
那种是住在宿舍的还是？
没有哎、欸，我住在自己在外面找的房子，
然后就找有厨房的。
对，
就为了
他们基本上都有厨房
哦。
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居家生活有厨房是很基本的事情，就是在小的房间好像都还是会弄得小小的，就是
琉璃台之类的。
对，琉璃台一定要让你会这样做，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在自己家里准备餐，其实真的很少人会餐餐的外食，那是因为台湾的外食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对，
那像荷兰，你说外食如果一餐 大概是换算台湾这样两三百块。
例如说以他面那的那边的一个中餐馆，如果我没记错，当时我想吃一碗馄饨面的话，嗯，13.5欧，一碗面13欧。13欧的话，大概你乘以35，
13.5，
大概一碗面400多块。
我的天哪，啊，那料理都一样啊，是像超大特大碗还是那个馄饨不满？
对，好，或者是有比较便宜的，可能披萨9欧好了，可是9欧
8欧
算很便宜，然后基本上上面没有放什么料的，
只有饼皮吗？
对啊，有一点酱，然后一点点
哦，番茄酱。给你一样撒一下，
然后这样其实也都要台币300多块。
天啊，那真的很贵欸，就是以学生，
对对对，嗯，他们自己学生也大家都蛮会煮的，啊，就是大家也都会准备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直接去超市买那种冷冻的披萨，然后自己回家烤箱或者是热一下，啊，其实你就跟外面买的价格差那么多，
差很多，
哦，对。像他们那个，如果我没记错，他们的油漆工一个小时是30欧嘛？对啊，
那几千块吗？
对啊，就大概1200块。
哇哇，啊，如果我们的家教有这个费用也是很不错的。
对，因为他就是帮你就是刷，就是你只要动到工，嗯，人工的这件事，他们非常就是
重视。
我觉得在这方面一定会就是使用者一定会付费这样。
那你说你那时候在餐厅打工的话，时薪也是大概这个价格吗？
时薪哦，好像10欧吧，好像，然后再加上小费什么的，嗯，我觉得，而且在那边。当就是服务生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很尊重跟很感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是因为你他们才吃得到东西，因为你帮他们点餐，然后把这个餐点告诉厨房，然后食物出来了还有你端给他们，所以他们对你的态度是真的很好的。而且我们大部分就是在那边打工的都是学生嘛，嗯，然后其实也有就是读商学院的，啊，也有就是其他音乐院的，嗯，有其他艺术学院，那时候也有舞蹈学院的，就大家都是学生，然后那些顾客也都知道这些都是学生，所以他们也都会会跟你聊天，也会就很好奇嘛，嗯，就会说，哎，那你本身是学什么的啊？
哦，
是其实是一个很愉快的工作经验。嗯，
最后来那个，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一些曲子呢？
我想了几首曲子，哦，我有两首曲子我都蛮推荐的，嗯。如果是管弦乐曲的话，我想要分享的是就是布拉姆斯3号交响曲的3乐章，我觉得它非常的美，然后在晚上这个时候我觉得超适合听的。对，然后或者是说像莫扎特有一首给13个管乐器的那个华丽主曲 Grand Partita， 这一首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
所以这个是你有实际演奏过的曲子？
有都有。
哦，嗯，光听这个名称就觉得很美，而且莫扎特那时候做，你说就有十几支木管乐器，
13支，对，
哦，很庞大。
管乐器就是有，嗯，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嗯，对，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打新评分。或者可以到粉专 IG 互动哦，脸书搜寻来点咖啡因， IG 是 coffeen616， coffeen616，就会找到我们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话说上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已经是去年11月的事情了，已经事隔半年多没有更新了，因为最近现实生活有一些忙碌，那未来呢，我会希望可以鼓励自己能够定期的更新。那会特别要录一个这个片段，是因为这段时间累积了一些留言跟赞助，非常感谢大家。那想要在结尾的地方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5颗星留言，智妍的嘉许，然后他说，好听的声音让人想要一直听下去，说到很多有趣小故事，很赞，推荐给朋友一起来听，推荐的好声音，谢谢智妍，欢迎多分享给朋友听听哦，谢谢。 第二则留言是越来越有趣了，而且互动的人不少，很感谢大家就是在一些现实动态还有 IG 上的互动。那未来的时候也会设计一些提问啦，或者是更多频道与粉丝专页还有 IG 上面的互动，希望可以多一点点交流。好啦，我们来到听贝多芬哦，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听给爱丽丝那一集，他说喜欢这样的音乐家故事及分享，希望会有乐器现场演奏，赞赞赞。好，未来呢规划就是可能会邀请一些来宾演奏他们的专长的乐器或者是一些创作啊，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分享一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伴奏或者是一些歌曲放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那接下来呢听众朋友说觉得很棒的节目，他说累了一天回来听代代说话及听音乐真的很棒，不过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不太会听，重复了几次哈哈，非常推荐如果听不懂的话可以多听几次都没有关系哦，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对于音乐跟音乐相关可以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多听多健康。那最后一个应该是目前 Apple Podcast 的最新留言是去年十月份的，他说我是玉静，终于来听姐姐的节目了，真的很谢谢你的收听。我发现因为录这个节目比较多是个人兴趣，就是想录什么就做什么样的节目，那所以主题也都是非常不一定的，通常我会选择一些比较有感的主题，然后再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结合啦，然后或者是对于我生活中有哪一些启发，我就是想要做一集节目然后跟大家分享。那因为在 First Story 这个频道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留言，那大家我就留在下一次好了。在这个节目最后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赞助，我真的超级感动的，就是那时候知道有赞助的网址的功能啊，然后我就试着放上去，结果就不到就很快然后就收到了赞助的那个通知的消息，然后觉得怎么会有人想说怎么会有人，就觉得非常的惊喜，真的很感谢，很感谢就是听众朋友的赞助。那我现在要念一下赞助的朋友，他的名称是 Yumi， 他说主持人声音很甜美，内容很专业又有趣，会很让人期待下一集，非常谢谢你，我会尽力的就是排除万难的去安排时间来就是分享更多更多有趣的音乐内容哦。再来是苏汉跟玉玉，他们是我现实世界中这阵子认识的好朋友，然后他们说代代加油，期待每一集的咖啡因，听说他们有在车上听我的节目，然后就是说快要睡着的时候听会很醒脑所以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啊开车的时候如果有点度孤什么的，欢迎点选我的节目来收听哦。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啦，